刚才讲了第三愿，现在是要讲第四啊，第四愿。这第四愿的这个名，这个愿文的题目啊，按照这个大疏钞里面说，第四叫做修行二力愿，修行二力愿，就是初地菩萨修行啊，他要自利利他。二利就是自利利他啊，自己修行自己的利益的叫做自利，利益众生度化众生就是利他啊。那么这里自他两利，所以第四叫做修行二利愿。先把这一愿的经文呢先念一遍啊，看出经文。又发大愿，愿一切菩萨心广大无量，不坏不杂，摄诸波罗蜜，尽至诸地，总相别相同相异相尘相坏相，所有菩萨心皆如实说，教化一切，令其受行，心得正常，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尽未来际，一切皆殊，无有休息。这就是第四修行二力愿。又发大愿，十大愿讲了三种了，还有现在要讲第四，所以叫做又啊。初地菩萨还有一个大愿呢，从心地里面发出来的大愿，他就是希望愿一切菩萨行广大无量等啊。一切菩萨行这个字还是要念这个行的行字呢，修行呢啊，就是动词，就是正在用功叫做行啊，修成就了就是性啊，啊品性的性啊，修成就了叫做性啊。那么现在他正刚刚是开始在修行啊，所以念作愿一切菩萨行啊。初地菩萨的心愿，希望一切菩萨应当修行的他都要做啊。而菩萨行本来就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自为广大，越空间讲，尽十方遍法界，无处不是菩萨修行的地方，无处不是菩萨啊能做自利利他功德的地方。所以菩萨行啊广大无量啊，无量的量是数目字啊，没有数量的。如果以十大数来说，无量也是十大数之一。那么这是说菩萨的修行的这个法门啊是无数无量，所谓法门无量誓愿学。到了初地菩萨，他这个法门无量他都已经学通了啊，无量的修行法门他通通都能够如法修学，都能具备成就啊。不坏是指他所修行的各种法门呢，他在下功夫正在修行的时候，任何障碍都不能阻坏他，不会被种种障碍所破坏，所以叫做不坏，不会被障碍所坏，不会遭到阻碍啊。纵然有阻碍他能够克服啊，那么所以不会遭到破坏。那么这也就是说明啊，初地以前还没有登地之前的修行修菩萨道啊，障碍可能还是有相当多啊。那么稍微定力不足啊， 会有遭到破坏的可能，但不会被它破坏了就失去这个功用。在地前的三贤位，在用功修行的时候，也许会遭到魔镜破坏的情况。到了初地以上的菩萨，他就不会遭到破坏了。那么破坏有两种意思，一种是他的功夫，他的定力自坚强，自为坚强，不会被任何环境所破坏。一种是纵然有破坏的情况出现了，他有这个能力能够克服，克服他的这个障碍。纵然平常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到了初地菩萨，你的魔高一丈，他的道高十丈，魔不奈他何，所以不会遭到破坏。魔境再高，对他来说，他有力量克服他，不会有困难。好像刘弼面前有关张，什么都不怕。那么因此之故啊，他的往前去进修行的功夫，一直到成佛，不会有破坏的情况，所以叫做不坏。其次说不杂，杂就是混杂了，就是不纯粹呀，那就是杂。现在的初地菩萨，他就是完全在他的菩提道上，在自利利他的功夫上下功夫，不会混杂其他任何的这个副作用，所以不会被其他的情况所混杂，正里面不会被邪混杂，那么圆里面不会被偏混杂，大里面不会被小所乱，他能够做到只有大乘菩萨道，这个一直向前的这个功夫不会被任何环境所杂，任何情况混杂，所以叫做不杂。那么这也显示啊，在三贤位的菩萨，也许有的时候还会有所混杂，到了初地以上是绝对不会被任何情况混杂了，所以叫做不杂。那么上面的广大无量，说明菩萨的修行啊是恒遍数穷，不坏不杂，就是说明菩萨的修行勇猛精进，向前努力迈进，不会被任何环境所破坏，而是纯一无杂，精进向前，所以叫做不坏不杂。而菩萨所修的法门呢，包含一切波罗蜜，所以摄诸波罗蜜，摄包含的意思，收起来呀。他这个修行法门里面包含一切波罗蜜，诸就是六度十度啊，波罗蜜就是度啊。那么菩萨的修行啊，处处都是不离这个六度十度啊，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啊。那么从智慧度开出的后边四度慧方愿力智啊，无论是六度十度，他呢都能一一啊，那么收揽在内心当中啊，如法修学啊。一方面他所修行总不会离开六度啊，不会超出十度，总在六度十度的这种的修行功夫当中啊，同时具备，所以叫做摄诸波罗蜜。六度十度不必再说了，应当听多了都是耳熟能详了，没有人不知道六度的，我想现在十度也应当也很清楚了，经常讲的。如果你把十度啊，用十个字来代表，很好记，记得很清楚，就是所谓视、戒、忍、净、禅， 第一度到第五度，会、方、愿、力、智，第六度到第十度，世界忍尽禅、会、方、愿、力、智，就是十度啊。后边的六度到十度啊，就是第六般若度开出来的，智慧分开来，慧是第六，智是第十，而中间开出这个方便、愿、力啊这三种，那么称为十度啊。后边《历史简评》里面有专门说到的啊，十地菩萨也就是按照这个十度次第去安排的啊，初地修布施度，那么一直到十地修这个智度。那么他所修的总不出这个诸波罗蜜，总在这个一切波罗蜜的法门里面呢所包含啊，正在用功的时候就叫做度，成就了就叫做道彼岸。这个道理波罗蜜也常讲了啊，那大家常常吃波罗蜜了很甜的哦，波罗蜜就是定要啊，那么常吃啊，当然知道它的味道，现在不必再说啊，不要流口水就好了啊。净智诸地，地指这个十地，就是现在讲的十地，从初地二三四五一直到第十地啊，这个十地的功能的修行，它地地都要努力去修学。使它清净，有阻碍要对治诸就是一到十净智诸地，从现在初地开始一直到十地努力修学一直到成就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这说明他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六相圆融的功能满足他的自律力，他的这个修法在从前也曾说过啊，华严里面就发挥这个十玄门六相圆融，六相十玄呢是华严法界里面重要的这个道理那么十玄门以前曾念过那个名称实际上《华严经》里面处处都有十玄门的道理包含在里面那么这个六相啊正是出现在这个初地的这个第四愿，初地的愿圣里面的这个十愿当中的第四愿，这里就是把这个六相的名称啊列出来了，第一是总相，第二别相，第三就是同相，第四异相，第五成相，第六坏相总别同异成坏这就是华严的六相圆融的道理华严二祖智相尊者，他的名字叫做智严智慧的智，庄严的严，旁边加人字旁智严大师，他原来住过这个智相寺，所以后人称他叫做智相尊者，也曾住过云华寺，所以也有称作云华大师智相尊者、云华大师都是指的华严宗二祖，他是初祖杜顺和尚的弟子那么这个智严尊者他就是从这个六相里面开悟的六相圆融的道理呀就是由二祖智相尊者发挥出来的由此啊更加发挥这个十玄门的道理，所以他讲这个六相的时候有十玄的这个道理去配合。这个二祖智严大师啊他生在隋朝唐朝之前呢南北朝之后，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北魏后来变成东西魏，分成东西魏那么后来就演成这个北齐北周 最后由隋朝的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啊，把南北朝统一起来，就是隋朝了。隋朝，那么这个至相尊者，他是生在隋朝的隋文帝开皇二十年，隋文帝的年号啊，开皇，开始的开，皇帝的皇啊，开皇二十年，以现代的西纪来算呢、开皇二十年就是西纪的600年，600年了。西纪600年，西纪600年，今年1997，就是1397年前的人，1397年前的人啊。那么他是生在开皇二十年，注释72岁啊。他入灭的时候已经到了唐朝的唐高宗啊，咸亨年年还叫做咸亨，这个字我真不好念啊，元亨利贞的那个亨呐、我的国语在马路边学的，真是没有办法，面不整齐啊。那么他在唐高宗的时候啊，才入灭，那么也就是西纪的671年呢、600到671啊，就是二族智相尊者注释的时间，72岁才入灭。他修学华严呢，正在用功读诵华严的时候，在定境中啊，有一位艺人告诉他，他说你要体会了解华严的大意呀、初地中的六相之意里面就有华严的妙意包含在里面，你应当从这个地方下功夫。那么从此之后，他读华严经啊，下功夫研究啊，体会，以他禅定般若智慧的功夫发挥这个六相圆融的道理。所以他注解这个旧译的华严经就是60华严了，因为那个时候80华严还没翻译嘛。他入灭的时候80华严也还没有翻译因为他是在唐高宗的时候就入灭了那么这个80华严是到武则天的时候才翻译所以他没有看到80华严，他弘扬的就是60华严。景朝东晋时代的佛陀巴陀罗翻译的这个60华严。那么60华严内容是相通啊，只是文字比较简单一样的，初地的这个第四院里面也有这个六相的名称，而且完全相同他就在这个六相里面发挥他的微妙的道理一直发挥出这个十玄门的道理出来。那么这个六相怎么讲呢因为讲到这个六相啊，是二足智言尊者的他所开悟的境界他住的这个旧译华严69元的华严经里面呢、他有一部注解叫做简单叫做探玄记，探玄记华严经探玄记，它的详细的注解题目啊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搜贤分歧通智方轨说明它的注解的内容呢，简称就叫做探玄记，里面发挥这个十玄六相的道理啊是很清楚的。现在按照这个六相的名称呢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现在不可能细讲了，因为如果是要细讲的话一方面理义太深不容易表达一方面也很难体会到它的这个深奥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是差不多都初级初学的人那么如果要真正体会就要读这个专书专门发挥六相的道理的这个书本，像这个华严一圣教义分歧章里面就有详细说明现在说明这个六相的名称第一叫做总相。什么叫做总相解释这个六相的名义的这个比方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越这个房屋来做比方一种是越人生来做比方。 我们先说这个越房屋来做比方的六项的道理啊、由这个比方啊比喻啊比较容易了解，当然说这个法义比较难懂，所以它都有这个比方来表达。这个第一种的总相啊，它的解释叫做一含都得，所以叫做总啊、那么这个一法里面包含很多很多的法义在里面，很多的道理，例如一正法界，一正法界里面就是含藏所有诸法通通都在里面啊、那么他如果拿这个房子来做比方的话，就像一个房间呢、啊、一个屋房屋啊，有很多的梁柱瓦石所有的建材呢、古代是还没有钢筋水泥啊，都是用木造的或者是用土去制的啊、瓦房屋屋顶的瓦呀都是用泥去炼出来火去烧成就的。例如一个房屋就是一，这个比方哈，你要了解它的道理，一含多得，这个一比方这个一个房屋，一个房屋不是一吗？可是这个房屋里面包含有多少东西呀、这个柱子啊、竖起来的柱子，横的梁啊、那么好多好多的建材，上面的瓦啊、一片一片的瓦，周围的墙壁啊、各种的建材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房屋。这个房屋是一，但是里面的建材的分量很多很多，种类很多，所以一含多得，这就叫做总相。总相那个房屋就是总相啊、第二个别相叫做多得非一，叫做别，多得非一叫做别，得是功德的得了啊、很多功德啊、不是一种，所以叫做别，个别呢啊、这就叫做别相。那么还是用这个房屋来做比方说，虽然是一个房屋啊，可是瓦是瓦，梁是梁，柱是柱，墙壁是墙壁，木材是木材，这个很多很多分别个别的这个别相，好像啊、这个一切法里面有色法，有心法，有一切法，无穷无尽啊、那么这种情况叫做别，各个个别不能混同啊、不能把梁当柱，也不能把瓦当墙啊、它都是个别有它的分量存在，所以叫做别相，叫做多得非一啊、就是别相。第三的同相啊，这是说明事物虽然很多很多，意义虽然很多，但是共同啊、成立了这一个房屋，这一个一真法界之理啊、所以好像一个房屋里面呢、虽然有很多梁柱瓦石等等，但是他们彼此啊共同建立这个房屋，瓦石梁柱这些建材共同建成这个房屋啊、那么就是显出这个同相，同是一个房屋之相，所以叫做同相。虽然个别，可是它共同成立，所以叫做同相啊、第四的意相啊、意思不同啦、意思不同啊、这个叫做多意相望，所以叫做意，很多的意义彼此相望，各个有它的个别的意义不一样啊、例如一真法界里面所有成立的一切诸法各个不同，就是意啊、那么这就好像一个房屋里面呢个别有它的不同的现象，梁有梁的现象，柱有柱的现象，瓦是瓦的现象，墙壁是墙壁的现象啊、这个门窗啊、通通都有它不同的现象，个别不能混同，叫做异，这就是第四的异相。虽然各异啊，可是共同成立一个一真法界的缘起啊、所以叫做成相。这些万象啊， 共同成立一真法界的啊，这个所谓法界缘起之理，那就叫做成相。这就好像一个房屋啊，那些不同的建材、梁柱等等的建材，虽然是不同，各个的相状不同，可是共同成立这一个物相啊，这个房屋的相状，所以叫做成相啊。第六的坏相啊，坏就是分开来，各个有它的本位啊。这个坏不要看作破坏的坏啊，这个坏啊就是各个自住本位，不能把它变动，各个自住本位不能把它变动。例如这个柱子住在这个地方，你不能搬，搬走了这个房屋就住不下来了，它就会倒了啊。所以柱子有柱子的地位，梁有梁的地位，瓦有瓦的地位，墙有墙的地位，它在个人的地位当中啊独立，各个独立啊。你不能说梁把它看作瓦，不可能，也不能把柱看作墙，各个有它的地位啊，所以它各个都是独立的，不能移动的，所以叫做坏相。这个坏就是各个独立啊，而不能把它混同，所以叫做坏相。总别同意成坏，这个六相，前面是越这个房屋来啊做比方说明，另外有一种说法是越人身来做说明。第一个总相就是比如人的一生，人的一生是总相啊。那么人的一生当中啊，有很多的条件，例如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啊，有手、有脚，才能成立这一个身啊。那么这个眼睛、耳朵、鼻子等等啊，这就是别相，人的一生的别相。虽然个别啊共同成立这个身体，一个人如果少了一种的话，这个身体就不能建立。所以啊，共同成立这个身体的同相啊，但是眼是眼呢、啊，不能当耳用；鼻是鼻呀、啊，不能当嘴用啊。各有个别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叫做异相啊。这个六根各个都是分开的异相啊。虽然是异相啊，而共同成立这个身体，少一种都不得啊。共同成立一身。所以叫做成相，而各自住本位，眼住在眼的本位啊，眼睛不能搬下来啊，耳又住在耳的本位啊，不能随便乱动啊，所以叫这个叫做坏相，就是各自独立。不是说有一个比方吗？说这个六根呢、啊，啊，这个连上的五根啊，连上的眼睛啊、耳朵啊、鼻子啊、眉毛啊、嘴巴呀、啊。他们在开会啊，开会看谁的功能最大啊。眼睛说，如果我没有我看的话，你们掉到火坑也没有人知道，我的力量最大。耳朵说，如果没有我听声音的话，那你这个声音有什么事情你也没有办法知道，我的功能也很大。鼻子说，如果没有我的呼吸，你就不能生活，那我的功能最大啊。嘴巴说，如果我不吃饭的话，你会饿死啊，那我的功能最大啊。那么算来算去就是眉毛最没有用了，眉毛，眉毛你在上面，你最没有用的，而且你是最在我的上面，你最没有用的站在最上面，这还了得？你下来，叫眉毛下来，眉毛说好啊，我没有用，啊，我下来吧，下来到哪里啊？下来到这个耳朵旁边吧，不好白啊，也难看，鼻子下面更不像话，那好啊，你就叫我下来，我下来吧。哎，我下来，你看你摆在哪里好啊？都不行。哎，最没有用的摆在最上面。哎，那么最有用的，可是他是住在最下面。嘴巴不吃饭的话，你会饿死。可是他是坐在最下面。那么你能把嘴巴拿到头顶上吗？也不能。啊，所以这个六根呢、啊，这个身体的五官。各个在他自己本位里面都有他的特殊的功能，不能有所变动。一变动的话，这个六根的功能都要发生这个错误了。因此之故啊，这个六相共同成立一个法界的缘起，世间诸法彼此互相。 由此也可以了解啊，就拿我们普通人的世间法来说啊，大家都是互相啊，彼此互相帮助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古代的圣哲，他造我们中国字的这个方块字，他的功夫下得很大。人呐、啊，是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人，他绝对不能独立，一个就倒下去了。啊，人必定是这样子，就是显示这个人呢、啊，彼此要辅助，彼此辅助啊，绝对不能单靠自己一个人啊。假如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的话，怕鬼也怕死啊，你还能生活吗？啊，所以彼此要互相，而且啊，绝对不敢有人挂一个招牌出来，万事不求人，万事不求人，可能吗？那你纵然有钱呢、啊？有钱能当饭吃吗？有钱能当衣服穿吗？有钱能当房屋住吗？所以样样都要彼此互相。因此我们人与人之间既然要彼此互相帮助啊，大家都要彼此互相来有什么事情互相帮助，有什么问题求互相解决万一有所冲突发生摩擦，也要彼此谅解呀，不要冲突，不要摩擦，不要打架啊，也更不能开枪啊，这个特别要注意到这一点啊。如果大家都彼此相助的话，那么这个世界自然就平安了啊。所以菩萨道就是发挥这个彼此互助的道理，我把六相啊把它前解解作彼此互相帮助啊，那么彼此互相帮助，万事才能圆融成就啊。那么只把这个六项啊简单说完，那么后边的文字啊也因为没有时间讲了，只好留下次讲啊，小伙。